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来恭读圣灵，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来聆听。记载在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也不会灭没。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偏离了我的律例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必转向你们。你们还问我们要怎样回转呢？人怎可抢夺神之物呢？你们却抢夺属我之物，竟还问我们抢夺了你什么呢？就是抢夺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祭物。你们要受严厉的咒诅，因为你们全国的人都抢夺了属我之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部送入仓库，使我家中有粮，借此试验我，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窗，把福气倒给你们，直到充足有余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那吞吃者，不容他毁坏你们地上的果实，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在未熟以前就掉下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上帝的话语。会众请坐，我们拍手欢迎李牧师来。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再过六天就是农历新年了，就是龙年了，所以要祝大家这个龙年在生活上能够生龙活虎，多姿多彩，在关系上呢要龙凤吉祥，一片和谐。那么在这个事业上，在学业上，还有在你们的服事上，要龙腾虎跃更进一步。那么在健康上要有龙马精神，这样呢听到才不会打瞌睡。今天黄牧师要我分享奉献的真理，相信他知道你们都拿了花红了，也知道你们接下来要拿红包了，所以我们来谈谈有关于奉献的信心，正是时候。有四个基督徒，他们就在谈有关于奉献。那第一个他就说，我奉献呢是把钱，抛在空中，然后我用手去抓，抓到的我就拿去奉献。那第二个就说，我是在地上画一个大圆圈，然后呢我也把钱抛在空中，落在圆圈里面的是我的，落在圆圈外面的我就拿去奉献。第三个就是说，我刚好跟你相反，我是画一个小圆圈，然后我这个钱一丢呢，掉在圆圈里面的我就奉献，外面的就是我的。那第四个就是说，哎呀，我没有你们这么麻烦，我就是把钱抛在空中，然后就对上帝说，上帝你要多少你自己拿，掉下来的都是我的。你怎么奉献呢？今天我们从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来谈谈有关于十亿奉献的真理。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的背景。马拉基呢，它是在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就是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做先知，他是在这个哈该还有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之后，他就出来做先知，把上帝的话告诉以色列人。那当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重建了圣殿，也重建了圣城耶路撒冷，并且在尼西米还有以斯拉这两位的带领之下， 他们就恢复了圣殿的敬拜。但是当尼希米他担任这个犹太省长的任期满了之后，圣经说他就回到巴比伦去。那当他走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做出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兴起了马拉基先知来责备他们。如果你看马拉基书呢，它记载了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有六个回合的辩论。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五个回合，就是有关于十一的奉献。为什么上帝要以色列人来实行十一的奉献呢？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告诉我们这几方面。第一呢，他说奉献是顺服的一种表现。虽然今天的讲题是奉献的信心，好像说你奉献要有信心一样，但是我更加认为说奉献是一种顺服的表现。不单单是说我有信心我才十一奉献，我有信心我才感恩奉献，奉献更是一种顺服的表现。在第六节，马拉基他就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就没有灭亡。首先马拉基他要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说这位我们所信的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他是值得我们去信靠去顺从的。而雅各之子呢，是表明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和华这位上帝他是守业的上帝。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失业了，他们不遵守上帝跟他们所立的业，但这位上帝他仍旧守住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到了第七节，这位不改变这位守业的上帝就责备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都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那从哪一些事情上看出以色列人偏离了上帝的典章而不遵守呢？就是第八节我们看到上帝责备他们说，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什么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所以马拉基在这里呢，他以十分之一的奉献为例子，指出以色列人没有遵守上帝的典章。可能开始的时候是少部分的人没有奉献，但渐渐的大家就跟了，全国的人都不奉献了。所以到了第九节，我们看到圣经就说，因你们全国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个咒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好的收成，在农业的社会没有好的收成，就导致他们生活很困苦。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没有顺服上帝的典章的这个结果。那弟兄姐妹，十分之一的奉献既然是上帝的吩咐，没有实行就是不顺服的表现，我们也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假如我们整个教会像以色列人一样都不实行十一的奉献，那我们就会面对以色列人要面对的这些咒诅。所以我们看见十分之一的奉献不是说你是教牧你是长职你才需要十分之一的奉献，也不是说你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你才开始要实行十分之一的奉献。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应该要实行十一奉献。我相信我们都会把钱看得很重要， 就好像我们常常说的，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钱很重要，所以呢，我们有没有实行实意的奉献，就可以看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地位是否比这个钱还重要，也可以看出我们是否愿意有顺服上帝的表现。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边劝勉我们说，我们要积攒财宝，不是在银行，是在天上。他也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盼望我们的心都是在上帝的家里。那到了第24节，耶稣也说，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所以假如我们连上帝所规定或者说最基本的十分之一的奉献都不肯顺服的话，那我们谈不上要完全奉献自己给主来使用，也谈不上要怎么样忠心火热的侍奉主。所以如果你看马拉基书在3章7节，上帝就劝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假如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实行十分之一奉献的话，那我们也要悔改，要转向上帝。这里说我们要先转向上帝，上帝就转向我们，因为不是上帝先对不起我们。因此我们不能够说啊，如果上帝祝福我啊，让我得到很多，那我才开始实行十一的奉献。十一是一种顺服的表现，我们愿意实行十分之一的奉献，愿意顺服，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我有看过一本书，他讲到有一个人，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很可怜的乞丐，所以他就打开他的钱包啊，准备给乞丐一些的钱。那他看到自己的钱包里边只剩下7块钱，所以他就拿了其中的6块钱给了那个乞丐，自己留下1块钱。这个乞丐看见了，心里就讲，哎呀，为什么只给我6块钱，为什么不把全部7块钱都给我。所以这个乞丐就偷偷的跟着这个人，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那1块钱呢也偷了过来。当我看到 这个文章这样写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生气哦，哇，这个乞丐太过分了啊！已经给了你6块钱，你还不足够哦。但是当我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啊，这本书就说，我们都好像这个乞丐一样，上帝给了我们6天的时间，第7天留下来要我们来敬拜他，但是我们连第7天也要偷过来自己用。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奉献上是否也是这样？上帝已经给了我们9块钱，留下1块留给他的教会用，我们是否也连这1块也要拿过来用呢？奉献就是顺服的表现。那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奉献是蒙福的一种尝试。为了鼓励以色列人去实行十一的奉献，在第10节，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然后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上帝要怎么样倾覆，把福气倒给他们呢？在第11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以先也不掉果子。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要得到这样的福气，他们就要实行十一的奉献。怎么样实行呢？ 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十分之一是叫做当纳的。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都要献上十分之一，每三年还要另外献上一个十分之一。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还在圣殿建了一个仓库来收这个十一的奉献，而这些的奉献就是要供给祭司还有利未人的生活，也要购买圣殿里边要用的这些用品。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不肯奉献的话，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的生活就会出问题，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添补或者购买圣殿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生活一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也要把每个月所谓收入的十分之一全然的奉献给教会，让上帝的家有粮。那有些人就问了，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我薪水的十分之一，还是我拿回家take home pay 的十分之一的，是扣除了公积金还是还没有扣除公积金的奉献呢？那我个人的看法或者做法，我是比较喜欢是用薪金的十分之一，因为公积金也是属于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如果你要用拿回家的钱，那么当你以后老了拿公积金的时候，还是记得要奉献十分之一啦。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我可以把十分之一分开来，一部分给教会，另一部分给一些福音机构吗？那我的看法也是应该是全部的归给教会。一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弟兄姐妹们把你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然后呢再由教会去支持帮助这些福音的机构，要不然你就是十分之一以外再帮助这些机构的需要。那也有人可能问说，我可以不可以把我的十分之一分开来，一部分给这个经常费，一部分给建堂，一部分给宣教呢？我的看法也是认为不可以啊，十分之一就是十分之一，建堂宣教应该是十分之一以外的奉献。如果你看刚才的经文，在第八节讲到以色列人，他们除了没有奉献当纳的十分之一以外呢，他们也没有献上当献的这些供物，就是感恩祭啊、平安祭啊、赎罪祭等等。那这些在当时候就是十分之一以外的一些奉献，所以建堂、宣教等等，我们是当作是十分之一以外的奉献。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实行十亿奉献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应许，他说他要我们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然后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这个是上帝邀请我们去做那个蒙福的一个尝试，试试它。所以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不是说我要等到上帝大大祝福我了，我才开始实行十亿的奉献，而是我们愿意顺服实行十亿的奉献，我们就必定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讲，每一年有好的收成就是一种祝福，他们的生活才能够好过。所以呢，上帝应许说他不会容许所谓的蝗虫或者吞吃者去毁坏他们的土产，也不他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以前就掉果子，这对他们来讲就是最好的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上帝他在等待要祝福我们， 要把福气倾倒给我们，他在等待我们愿意去实行十一的奉献。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肯奉献十分之一，结果他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而他们的损失不只是十分之一。所以这段经文它其实它的意思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啊，哇，既然十分之一是上帝要的，那我如果可以奉献十分之二，奉献十分之三，那我不是会得到更多更多的祝福吗？啊，其实奉献它不是一种跟上帝做生意啊，不是一种交易，它是我们愿意把上帝要求的当纳的就归给上帝。所以主耶稣他也在路加福音对犹太人讲到纳税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里有讲到一种中药材是什么？当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愿意去实行十一的奉献，以此来试一试，看他是否照所应许的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都在实行十分之一的经历，可以向你保证上帝这个应许是真实是可信的。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去拜访他的朋友，就带了一盒的这个朱古力糖去给这个朋友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拿到了 这个糖果之后，他就到厨房去吃了，一会儿呢就满嘴满手都是朱古力就走出来了，很享受，很好吃。那后来这个朋友，这个人又去拜访另外一个朋友，他也带了一盒的这个朱古力糖去给那个朋友的孩子，而这个朋友他在打开之后呢，先拿了其中一块给这个送给他的这个人吃，那这个人就说啊，不要不要，这是送给你的。孩子就说我知道，但是我就是要先请你吃第一块的这个糖果。这两个孩子哪一个会给这一个送礼的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呢？哪一个有可能会得到第二盒的朱古力糖？生命记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的列祖启示所立的约。所以十一的奉献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块朱古力糖，我们要给他，因为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的。所以奉献是顺服的表现，奉献是蒙福的一种尝试。第三呢，奉献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假如以色列人都愿意去实行十一的奉献，第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当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以后，万国就会羡慕他们，称他们是有福的，这样呢，以色列人就能在万国当中留下美好的见证。假如我们要爱加贝堂能够在社区上留下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实行十一的奉献，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如何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所以实行十分之一不单单是我个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也带给教会有美好的见证。上个月是我们这个华文中会的年议会，在这个年议会上的统计，爱加贝堂的崇拜人数大概是300个人。那如果我用一个平均数，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2000块钱来计算， 可能有些人是六七千或者更多，有些人可能少一点，平均如果每一个人是2000块钱的来计算的话，那么我们2000的十分之一就是200，假如是这样呢，我们爱加贝堂十分之一每个月的收入应该要有6万块钱。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数目了，我没有去跟财政查问，但是呢，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考虑去达到的一个目标。请问你已经实行十一奉献了吗？十一奉献是顺服的表现，是蒙福的尝试，也是美好的见证。所以无论是从上帝的命令或者从上帝要祝福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必须去实行十一的奉献。无论是从我们个人的需要或者我们应该有的见证来看，我们都必须实行十一的奉献。也是有两个基督徒他们在讲话，其中一个就说，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一直讲钱，要求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另外一个就回答他，他说，很久以前我的太太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花掉我们不少的钱，我们要买衣服给他，买玩具给他，后来他上学了，花费就增多了，以后他又进了大学，又交了女朋友，花的钱更多了。但是就在他大学的最后一年，突然他生病死了。葬礼之后，他再也没有花到我们一分钱了。他说，弟兄啊，假如可以选择，你认为我们夫妇宁愿这个孩子活下来继续花我们的钱，还是他死了我们不必再花钱呢？然后他就说，教会如果要继续的存在，一定是会有花费的，如果教会因为经费不足而关门的话，到时候他也不需要我们的一分钱了。所以为了我们的教会，我很乐意献上我的金钱、我的祷告和我的一切。盼望这位弟兄的看见也成为你对爱加贝堂 的看见。那最后呢，让我们记得圣经的应许，当我们愿意实行十一奉献的时候，他就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于无处可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更是让我们懂得怎么样顺从你，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好让我们个人蒙福，我们的教会也蒙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